这个名字，我就特别有感动。我说这个我要分享我的见证，因为生命堂这两个字写得太好了，基督生命堂。因为我们得的是基督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活出来的是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全讲的是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全讲的是生命之道，对吧？所以我特别要给自己做一点介绍。那我这个人啊，就是一个难子，在神的面前被神怜悯，得了一个新的生命的人。所以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在我那个时候生活一塌糊涂的时候，我到了美国，我在1993年去到美国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中国民运以后，一堆人都做美国梦，对吧？都要去，所以千辛万苦的去了美国，好像一切我想要的都有了，可是我的里面特别的不开心。我那个时候有抑郁，有很多生活的难处，所以我一心想不要活了，所以试图自杀，也真是不想活了，就是觉得活着没劲。你发现有没有啊？有的人什么都有了，他就是活得没劲，对吧？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光景。但是我就在那个时候遇见了耶稣，更准确的说，应该是耶稣来遇见了我。好像我们遇见耶稣，耶稣早在那边等我们了，所以是耶稣在那边等我，他来让我遇见他。所以当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就找到了我这个满身，可以说是满身污秽啊，满身伤痕，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流浪汉啊。上帝成尘土针，成粪堆针，把我们提拔出来。刚才唱的那首歌特别好哈，上帝把我这个不配的人拯救出来。所以我遇见了耶稣。你要问我怎么遇见耶稣的，有很多很多点哈，我不能讲那么多。我遇见了耶稣，总之当我一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你这个人一遇见耶稣，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。你不能够再为自己活了。你一个人真的遇见了耶稣，我现在要问弟兄姐妹，你们在座的，你遇见耶稣了吗？遇见了吗？你要真的遇见了，你的生命是100%的一个翻转，你完全要翻转过来。所以我就现在坐在那个死荫幽谷那个黑暗地的人，看见了大光，哇，我的生命，我说哇，原来这么好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完全这个生命就开始完全的改变，哇，我这个生命就有了这个喜乐和满足。但是我有一次，我这个蒙恩的过程有很好多次哈。第一次我是在那边哭，觉得哎呀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很伤感。那我就说，哎，他们都带我到教会去，都说有神，我从来没觉得我想要个神啊，我要神干什么？我不需要啊。哎，那一天我感受到有需要了。我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，我等下这个是故事哈。我是习惯性流产，一直那个时候30多岁了，没有小孩。好，我有很多的婚姻上的问题，工作上的问题，家庭的问题，自己的身体的问题，所以很多的问题交集在一块，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。所以我第一次当我向神来承认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哎，我这个人也犯了很多罪哈，上帝也没按我的罪来惩罚我，所以我意识到我有罪。然后我就跟神说，我说他们都说有神，那好了，今天如果你真的有神，我就试试的哈，如果真的有神，我把我自己这个烂摊子交给你，我不管了。实际上这个也叫奉献的第一步，知道吗？我就说我把我这个生命交给你，我不管了，你来管吧。这是我第一次。第二次神很怜悯的是借着一个梦象让我与耶稣相遇，我更加感觉到那个救恩的宝贵。在那个梦象当中，我就是应该下地狱的，应该死的，好，上帝让我免死。好，第三次那是神对我的呼召。我那时候有产后抑郁症，我很痛苦，然后我就跑到那个一个外面去。那天星期六晚上，我开着车，手上带着那个唐崇仁牧师的那本基督跟人祷告那个手册，还没有带圣经，那天就拿着那本书，然后我就开到那个球场。 我就想今天呢，上帝啊，你要来跟我说话，你要从天边走过来跟我说话，来遇见我，否则我今天就开着车冲下去，冲到水里面，到哪儿反正不活了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我上帝很怜悯，他用一个十字架的意象向我显明，我那一下子眼泪停住，然后我拿到这个基督跟人手册，我来看，它里面说，我来不是叫你死的，乃是叫你活的。然后他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他说，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就是上帝对我的呼召。那个时候我整个人我就说，上帝啊，我现在全部给你，你我这个破碎的生命在你这边交换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一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是一个生命的交换。我们这个破碎的生命，我们这个污秽的生命，我们这个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去行恶的生命，到了上帝那边，上帝把它接过来，他说，给我，给我，我帮你洗净，我给你抛光，我来塑造你，我要让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。所以今天我信主这么多年了，算一算哈，94年我信主受洗，这一路走来，我真的看见上帝真的是他把我这个生命完完全全的改变了。今天我能站在这儿做见证，是蒙了神大的恩典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转换。我很高兴，我经过很多苦，我可能并不富有，并不什么，但是我得到的是丰盛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有喜乐充满，这个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这个生命可以掰出去像饼一样去喂养别人，这个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最宝贵的。所以今天我看到你们说基督生命堂，我就想分享我自己的一点的蒙恩的一些经历哈。那么我要问啊，你是不是遇见了耶稣？我再次问你，如果没有，你回去要问，你要去跟神说，我有没有遇见耶稣，我有没有遇见耶稣。你遇见了耶稣跟没遇见耶稣是不一样的。你没遇见耶稣，你没有自己把自己生命交换的话，你奉献是做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篇道是讲全人的奉献，全人的奉献。好，我们在神的面前通过神的话语，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奉献，什么是全人的奉献啊。保罗他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，他要针对这个两整人，他要针对两整人。好，他要针对什么人呢？一整是犹太人，一整是外邦人。那么犹太人呢，他觉得他们在什么，他们特别强调律法主义，对不对？他觉得我们有律法呀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啊，我们有亚伯拉罕做祖宗啊，所以他觉得他们很好了，他们很好。那保罗就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就弃绝恩典，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有那个律法，要真正在上帝里面生出来的才叫做真的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所以外邦人呢也怎么样呢？外邦人他们的泛政主义。所以保罗要针对这两种人，他要告诉他们，你们都不要骄傲，你们的根源都是骄傲，都是骄傲。所以他要把他们带到一个看见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，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好，下面一个 PowerPoint。 什么叫做都是上帝的恩典？我们想想，像我一信主我就把自己奉献了，我说，上帝啊，只要你能用我就奉献了。但是我奉献了做全道，后来慢慢明白神的旨意，出来读神学，出来做全道，那是我奉献了。我们现在要问，是我给上帝面子吗？不是吧，这点肯定不是。那我是给上帝做贡献吗？也不是。那你说我是增加上帝的荣耀吗？更加不是。上帝的荣耀从古到今没有改变，你的奉献，你的那个不能改变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荣耀一直就有，不需要我们改变，一切都是上帝的。哦，你们那边没有哈，再往后面，一切都是上帝的。所以在罗马书这边，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骄傲，你们不要骄傲。因为犹太人他们不信，上帝就把这个救恩给外邦人，但是他是外邦人，你们要小心，这个也是恩典，这个是恩典。他既不爱惜原来的子民，他也可以不爱惜你，跟你把你拆下去。所以你要小心怎么样 保守自己在恩典当中，要持守恩典。我们要谨防什么？我们要谨防在恩典当中的骄傲，谨防在恩典当中坠落，谨防在恩典当中沉睡。这个是我稍微了解了一下你们的背景，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哈，可能不信的没有太多。我们在恩典当中，保罗说了，从罗马书1章到11章他都在讲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你要持守在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你要长久在他的恩典当中。所以这就是一个过程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你一定要在他的恩典当中持续。所以他保罗讲到这个以后，讲到教义以后，他马上到我们个人怎么实现。所以他就来了两句很宝贵的话，他说，我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。劝你们，他以神的慈悲，就像上帝那样的怜悯和慈悲来劝告他，不是上帝从来不勉强人的，从来不勉强。他说来劝告，劝告你们，就是他知道这个是多好的恩典，你赶紧把自己奉献了吧。你奉献的不是为了上帝好，是为了我们自己，不是上帝需要，一切都是上帝的，万有都是上帝的。他不需要我们去增加他的荣耀，他不需要我们给他钱财，他什么都有，那为什么我们要给？是为了我们，是为了我们，我们为了我们是为什么？他说把身体献上，要当着活祭。我们再听下去啊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，是没有可夸的，你应当这样。那为什么应当这样？大家可以再听下去，为什么要应当这样？我们先看奉献。如果大家听奉献的时候，我们就说 offering 呢、啊，就是等下交钱叫奉献哈，以为这个就是奉献，这是奉献的一小部分，金钱的奉献。还有一个就是有的人举手说我要把自己奉献读神学，全职侍奉神，那我们以为这个是奉献，对吧？实际上我们讲的全人奉献不是，每一个成神得救的基督徒，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，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献上，这个叫全人的奉献。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，都是你有基督新生命的啊。奉献呢，这个字，献祭这个东西是从旧约来的，大家都读旧约都知道哈，人用最好的什么头生的无残疾的那个小羊羔，对吧？牛羊去献祭，献什么？这些祭代表什么呢？有的是赎罪，有的是感恩，对吧？赎罪祭、感恩祭、什么燔祭，有很多的祭在那边，是表示什么呢？这个表示这个犯罪的人，他要感恩的人，他的心愿，他的心愿把最好的拿去那边献。实际上牛羊的血且能除人的罪呢？要是牛羊的血真的能除人的罪，那我们多多犯罪，多多宰杀牛羊吧？不是，这个只是一个预表，他就想这个人的心有一个愿意赎罪的心，有一个愿意感恩的心，所以他把祭物带过去。所以这个只是代表奉献者的心智。那到了新约，大家知道了，耶稣他一次的献祭，对不起啊同哥们，我因为我后面没有 PowerPoint 的，我看不到你的经文，一直要往下走哈。现在已经到哈，到这边了。耶稣他一次的献祭，并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。所以耶稣他本来是完全的神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被杀去成圣呢，他不需要去被赎罪，但是他是为了我们来代赎。所以旧约里面的祭司呢，你看他献杀那个牛羊的时候，那个祭物是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死了就什么表示什么？没有自由了，没有活动呢，停止了生命的一切活动，他没有任何的行动呢，可能临死前那个动物还会挣扎，它死了就没有了。所以那个祭物，祭司把祭物放在那边，祭物是死的。可是在新约里面，耶稣他既是祭司又是祭物，这个在希伯来书大家可以看哈，他自己把自己献上。在旧约里面是祭司 把祭物献上。那在新约里面，耶稣基督他自既是祭司，看到他又是祭司，他又是祭物，他自己把自己献上，主动的献上他的生命，因为听命。圣经上说他好像那个羊羔被千刀宰杀之地，默默无声的。那羊要是知道自己要被杀还会跳，对吧？啊，不要啊，他边叫。可是耶稣他知道，他默默无声的在那边，在那边被杀掉。他说，主啊，成就你的意思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。他甘愿的成为那流血致死的祭物，这一次的完成了人类的救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过逾越节，过这个不是逾越节，过这个 Good Friday 哈，过复活节，我们已经形成好像一个，好像一个就是惯例，我们思想没有去想了，我们没有想过十字架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，没有想过。我的女儿小时候走那个推车的时候，她的手卡在那个推车上面，我不知道她的手在那边，我就把那个装玩具的那个栏杆拿起来，就卡着她的手。哇，她是第一次受伤，哇，她一声哭的，因为是我伤的她，我比她哭得更厉害。我哭了好久，我才战战兢兢带她去看医生有没有骨折。我不知道会伤到他，可是我们的上帝他定义将他的儿子作为祭物，他定义让他受伤，以至于流尽他每一滴血。我从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的我感受到十字架的时候上帝的伤痛。我又有一次我思想我的一些罪孽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说，哦，我还为我的罪孽在那边揪心的时候，上帝突然对我说，这一个罪我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付了，已经洗掉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那些罪，你的那些欺骗、谎言、诡诈、情欲，你所有在那边得罪上帝的那一项特别的罪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付了，你亲身去感受，你才知道那一个罪，真的那一个 detail 的、仔细的，你自己犯过多少次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一个罪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钉了，就为了你那个罪。我们常常不仔细的想，就好像是习惯了。在新约里面，我们现在我们不需要死祭了，对不对？不需要死祭了。好就好在耶稣基督他首先是成为一个死祭，后来他怎么样复活了，对不对？他活了，所以在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有死祭了。上帝要我们的祭，圣经上有讲到什么嘴唇的祭，对吧？我们赞美他，还有什么感恩的祭，还有什么祷告的祭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祭物，上帝要我们要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，保罗说你要当作活祭，就你人是活的，但是你要像祭物一样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等下接着讲哈。好，一个人如果遇见耶稣，他就会奉献自己。如果你没有奉献，没有把自己完全摆上的话，你没法谈侍奉。后面到十二章后面你们接着要看的，下次就是要怎么样服侍，对不对？你有哪些恩赐，你怎么服侍。但是保罗先把这边讲清楚，你没有人的奉献，你没有心的奉献，你没有主权的奉献，你没有办法谈服侍。你服侍都是在做事，你服侍都是在做事而已。所以你一个遇见了耶稣，你就知道你不是做事，你不为自己而活了，因为你的新生命是耶稣给的，他把你的心换了，他把你的地位换了。说实在的，你的身体其实也换了，就是你的身体应该是圣洁的，应该向着义活的，向着罪是死的。你的身体不能再去过从前你过的那种日子了，你的身体要来过上帝喜悦的事情。 你的手、你的脚、你的耳朵、你的这一些不能够去在过去犯罪的那种生活了。你的手、你的耳朵、你的口都要为上帝所用。所以你要保守这个，保守这个。我当时我说我的奉献，第一次我把烂摊子交出去了，信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说，哎呀，上帝，你给我换一个新的吧。圣经上说，凡恨恶自己生命的什么，凡恨恶自己生命的必得着生命，就是你恨恶原来那个旧生命，你必得着一个新的生命。这是圣经上讲，你恨恶自己旧生命的，你得着生命。所以这个生命的交换，它就塑造我、用我，使我的生命更加的丰富。那我们是心甘情愿的，我是巴不得交出去。保罗他知道这个奥秘啊，他就说，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，你要知道这个是神所喜悦的，而且是你理所当然的，而且会对你有好处的。所以他就是劝你，你知道一个好的东西，我劝你这样做，你就这样交出来吧，奉献吧。好，那我们看了奉献哈，有三方面的奉献：心的奉献、主权的奉献、身体的奉献。你的奉献、全人的奉献，一定这三个方面。首先你的心，如果你不爱，你不爱这个人，你怎么能奉献呢？你首先要爱神呢。那么爱神是什么？圣经上说，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才能爱。当我们爱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什么都交出去，对不对？把心都掏给你了。所以那个爱到一个地步啊，我把心掏给你，然后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啊，就是你的祭物是什么意思？活祭就是说你没有，你自己做不了主了。那个祭物是没有行动的了，他们不是说干事，就是他自己不活动的，就是他自己做不了主了。你要把让位给这个大祭司啊，我们的大祭司啊，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。你身体的奉献就是你全部器官，你全部都要奉献，从头到脚。那个心是你看不见的，在里边。所以心要先奉献，因为心保守你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，对不对？你一生的果效从什么？都由心发出。所以你的心要先来，你的心要对心，你要跟耶稣心对心。你把心交出来了，然后你的主权才能交，你的主权交了，你全身你才能交。所以我们的身体不再献给罪了，被洁净了，献给义。我们的身体在圣洁当中侍奉上帝，你在污秽的当中，你就是抵挡上帝，你没有第三条路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人希望走增减一条路线，没有啊！你要么有永生与神同在将来，要么在地狱跟神永远分开，你没有第三条路线。所以你侍奉，你信主也是的，你信主以后，要么你服侍神，圣洁的服侍神，要么你在那个罪恶当中不出来，你不肯把主权献上。所以你全部全人的奉献，就是要把身体全部的奉献。你的身体不能随便听这个，你自己的人不能听身体的指唤了。我的眼睛要看什么？我的耳朵听什么？思想想什么？手做什么？脚到哪里去？你的口才、你的知识、你的智慧、聪明，你怎么用啊？弟兄姐妹，你要到神面前说：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慈悲的主啊，我愿意，从今天我愿意把我自己当作活祭，当作活祭。所以全人的奉献是包括这个三个方面。好，我们讲全人奉献之路。我为什么写这个呢？打这个呢？这一条路可能今年年初哈，我就给你们来讲这么难的，这个很难的，真的。你们说，哎呀，陈全道你干什么？不讲点那个容易一点的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想给我的会众，我们那边的会众，我从多伦多三年前到大瀑布，因为他们没有传道人，我从多伦多的那个城北华人基督教会，我就从那边出来到这边，我就给我们的会众一定要说真话，圣经上的话，跟随神的这条道路却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我去年年初2017年一开始就跟他们来一个年新年天路历程，进窄门走小路，天路历程培联会。哇，我以为他们听的都受不了哈，结果他们听了以后， 很多人生命复兴，他们生命复兴。我说我要跟你们讲就要讲真的，我全道人如果不讲真的，我带你们走的是成根神学的道路，将来走到天堂门你都进不去，是我的罪。我必须讲纯正的福音，必须回到圣经，回到十字架的神学，这是我给我自己定的目标，也是给我们教会定的目标。所以今天把这边带到这边，我告诉你，跟随神的这条道路可不是容易走的，因为圣经上说了，你是要进窄门，你要走小路，宽门大的门进去的多，窄门不容易走，找到的人也少。被招的多，选上的少。所以不，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就 OK 了，不是这样，不是我觉知信主受洗就 OK 了，我就过我的生活去了，不是。天路历程这条路要一直走到见主面，这条路是一条艰辛的路，也是必须要走的路，除非你不是基督徒，是一个荣耀的路，对吧？所以要归到十字架的神学，要归到真正的奉献，基督徒的生命到底是什么，这条路到底怎么走。好，我们再看奉献的三部曲。我怎么会跟你们讲这篇道呢？实际上我在拿那个彭敬辉牧师叫《生命的侍奉》一本书，给我们教会在做门徒训练，上个星期第一周刚刚上完，那天我祷告跟你们讲什么道呢？这一彭牧师的这本书就激励我，我说哎，讲奉献，就选了这段经文。所以我觉得它里面有一部分是我拿来的，他讲得非常好。他说整个人的奉献的之路啊，有一个三部曲。三部曲他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基甸。基甸被蒙召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在耶和华那个地方献这个那个祭坛献祭，他要感谢神呼召他。好，但是他第二步做什么呢？他第二步要回去把那个巴利，把那个就是那个偶像把它拆了。第三步呢，他要把那个偶像的那个当柴来烧，在那边整整齐齐的在昼夜的坛给耶和华献祭。所以藤牧师说，这个就是献人全人奉献的三部曲。我们许多人哈，天哪，只做了第一步，哎呀上帝啊，你呼召我信主了多好。第二步要去取偶像，你生命当中任何爱你爱到超过上帝的，拦阻你前进的，这个叫你的偶像，你要把这些偶像给拆了。我们很多人拆一部分啊，好就不拆了。人在什么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，好多东西哦，我真的爱上帝，可是这个不能放，我真的爱上帝，可是那个我喜欢。所以我们的奉献常常停留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用那个拆掉的，他用拆掉巴利的那个偶像去当柴烧，在那边献祭。所以这个是他奉献的三部曲，也是我们的三部曲，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。你说哎呀这个好难呐、啊，确实是不容易，在这个时候会有许多的挑战。我们再看这个奉献的下一个图，奉献它是会扩张的。你的奉献，你今天如果没信主的，你今天第一次说像我说上帝啊，我就把我这个交给你吧，你来管吧，你看着办吧，你来管我这个生命吧，那是第一步。所以那个叫做奉献的起点，然后你开始走上献身之路，然后你会多次的奉献，你常常多次的奉献。像我这一次跟你们准备讲到，我哎呀，我那个被神的话激励的，我就说上帝啊，我再一次把我自己再一次全部奉献，不留一点，我全部奉献，我再一次奉献。所以常常我们参加培灵会呀、布道会呀、上面呼召啊，大家又说再奉献了，就是你再一次奉献，就是你再一次把自己你的心智在上面。其实神要我们什么东西呢？神要给我们，神要让我们的生命丰富起来，他要让我们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所以你的奉献是一次又一次的去奉献的，然后到后面的一个全面的奉献，包括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婚姻、你的情感、你的社会生活，全部的，这个叫全部的全面的奉献。这个过程是不容易，是我们一生的过程哈。但是 神与我们同在，就没有走破的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下面一个，下面一个。好，在这条路上，在这条奉献路上，这个天路历程是很不容易的。你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世俗的、世界的诱惑、人的根基、撒旦的控告，对吧？我们身体的软弱、心灵的软弱，它许许多多东西会使我们在奉献的路上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。表面化，我们的奉献失去意义了。我们在做，可是我们的心没有在那边了，做表面的功夫，失去战斗力，失去活泼生命力，失去灵里面的力量，失去爱的力量，失去主动的力量。这一些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常常要面临的，特别是失去战斗力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是战士啊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是战士。我每次我们的团队要出来敬拜的时候，我说我们是一支军队，我们出去打仗的。我们没有战斗力了，没有战斗力啊，就如一个武士，他的五根全废，他没有根力了，你知道吗？在圣经上有一个人失去根力的，大家还记得是谁吗？四师记里面四师，记得谁吗？参僧。我讲的一篇道叫做情欲交接的大力士参僧。参僧他一还没出生呢，当然他就被奉献了哈。他做拿细耳人，拿细耳人真身不能剃头发，对不对？他的头发是他能力的一个象征，并不是这个头发有多少能力，这是给他的一个标记，标记他有恩典，上帝给他很大的恩典，他力大大的啊，他可以打死狮子，他那个力大的不得了，上帝给他能力，上帝与他同在，可是他过不了美人关，过不了美人关。你过不了美人关，那个时候我想，你说你一个士师，你要娶几个妻子也没问题吗？你娶一个贤妻良母也 OK， 你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去嫖妓呢？你说这，你说他有什么，还有什么尊严呢？还有什么道德底线呢？最后呢，那个敌人就好啊，用他这个软肋，知道这一点一定打到他，间谍就来了，美女就来了，美人计一来，你说你是傻瓜呀？几次告诉你，问你那个力量的根源在哪儿？那个女的都去做，首先是拿绳子捆她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做了，你说你那么傻了？他就是那个叫做真的是脑残呢，力大无比脑残，他就那么傻呀，傻到一个地步，最后把能力资源暴露了，头发，这下没辙了，头发一剪，他就失去能力了。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象征，他失去的是耶和华的同在，他失去的是圣灵的能力，但是他的标志是他拿细耳人奉献的标志是不剪头发。所以当他耶和华离开他，与不与他同在，他什么力量都没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怕的就是失去战斗力，失去灵里面的力量，失去活泼的生命力。你没有这个的话，你的侍奉，你的奉献没有用，没有力量，你走不下去，你常常会跌倒，你常常会走不下去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肢体之间彼此的扶持，像塞门上次那么难受的时候，他跑到别的教会去听道，他那天就在那个地方神就让他起来了。我们要彼此相扶，彼此在灵里面扶持，特别是男同志出去的是不要单独一个人出去啊，常常要有同伴在属灵里面啊，谨防你有一个软肋，你有一个地方是上帝也知道，撒旦更知道，就是那个地方把你一打，你就没有力气了，你就没有力气了。所以这一个奉献之路，我们要与力量的源头紧密相连，就是要住在基督里面， 住在基督里面。那你们一听他说，哎呀，这个太难了，那保罗他要指出一条路啊，对不对？全人奉献，你怎么能完成这条道路呢？所以他第二节就讲了一个全人实现的路在哪儿，你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走完这条道路呢？他讲了几个点，大家看。第一，这段经文哈，不要笑话这个世界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张 PowerPoint， 下面一张，不效法这个世界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三个方面了哈。那我们看，不效法这个世界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耶稣告诉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有我们的国，我们有我们的律法，我们有我们的君王，对不对？我回到中国的时候，哇，人家告诉我那些同学聚会一天到晚就你开的什么车呀，你住的什么房子啊，啊，讲名牌嘛，啊，你的房子还要问你是按揭的，就是他们讲按揭哈，我们讲有贷款的哈，那是贷款的还是全付啦？啊，你的名片在哪里啊？我说我回来探亲，我带这些干什么呀？你知道他们那是，这是他们的国度啊，你跟他们聊语言不通呢。我们聊的是什么？基督徒到一块，哎呀，唱歌敬拜上帝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，哇，今天你听到上帝跟你说话没有？全是我们分享好多生命的见证，你跟他们就是语言不通，知道吗？我们两个国度，我们今天普天下所有的基督徒在神国里面的，今天我们敬拜我们的君王，我们听我们上帝的话，世界上的人玩他们的去了，哭死去了，睡觉去了，采购去了，完全不同的。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要清楚，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不要别人认同你说你跟他一样，不是，你说当然不一样，那就是不一样。我们的主不同，我们的法律不同，我们的规章制度不同，我们所有的不同，价值观不同，我们都不同，那一定是不同的。但是你在这个世界，你要坚持，要知道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基督徒，他需要看见基督徒生命的见证，他需要看到你的不一样，他要看见基督徒的生命发光。第二，我们不能贪爱这个世界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，就是你是不是说啊，有一个多的房子就不行呢？我告诉你，有一个姐妹，她在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说要在那个威兰的那个小镇开一个茶金嘛，那边好几家同工。很大的房子不开，这个姐妹很小的房子开，就在她的厨房，挤到她的厨房，我们也挤得也开心，挤在那边查经。好，她就说她后来过了一年的，今年搬了一个很大的新房子。她那天分享，她说，哎呀，陈全道，我那天听那个天路历程的时候，我就纠结呀，我这房子都已经买了，都付款了，我这不是不是贪爱世界呢？他我心里就纠结，我说你今天不要纠结了，我说上帝看见你所做的，因为那么多好房子大房子不开，你这个小的开了，上帝就说，孩子，你的心我看见了，我要把一个更好的给你。我说现在你在他开放家庭，房子还没，下面还是乱七八糟呢，外面还没搞好呢，马上开查经班，就他说这个是一定是给神用的。我们跟有的人不一样，有的人买房子就是先想要神给个好的，哎呀，我会开查经班，我给教会用啊，哈，先许诺，神有时候也给他，但是完了以后呢，忘记了，哦，那家里是一尘不染，兴趣谁都不敢做一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奉献，神让我们说不要贪爱这个世界，说我们要有知足感恩的心，够了就够了。我们有的，我们应该服侍弟兄姐妹，愿意服侍弟兄姐妹，愿意服侍弟兄姐妹，你就是你这个房子就有用处了，你就有用处了。我到瀑布，我不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啊，啊，上帝给一个，特别适合教会住，24小时开放，查经班、小组、团契、开会全在我家，就是一个教会，很开心，非常的开心，有什么不好？所以说因为你的心啊全在上帝的国里面，你没心想别的，你就不会贪爱这个世界。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个更多吗？ 就说这个世界的东西你会不会爱的爱到一个地步，爱不释手，让它掌控你整个生命呢？所以不效法这个世界，还你的一举一动应该有耶稣的样式，不要跟着世界潮流走了。我们现在说实在的，我讲这些道我都不知道怎么讲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这么多年来，这是一二十年来，就是被这个世俗的东西全带进去，好多好多，跟着世界的潮流走，真的跟着世界的潮流走。我们原来的小孩在这边没有什么一定要上名校，没有什么一定要上辅导班，这个班那个班，搞这些东西花那么多钱，没有这些东西的。那时候没有说要买名牌包，没有要搞什么东西的。现在他跟着世界走，世界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，所以跟着一起走哈，这个是世俗的东西带进来。好，我们说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当然大家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有名牌包、名牌车、好房子，也不是罪哈。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一定要澄清，就是说你不要贪爱这个东西，不要爱到一个地步。你知道有些人看到我们接触很多，原来我在城北华人基督教会服侍，那一些洗钱的中国有钱的大部分都去了那个教会，你知道吗？那有钱有的不得了，一天到晚干什么 cruise 去吃，吃完了回来减肥，减完肥再去吃，因为在那边都是吃嘛，天天把钱就是这样，他不知道钱往哪里用，知道吗？不知道往哪里用。所以说不贪爱这个世界，说我们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是这样做，我们要等一下我要讲明白神的心意哈，我们要明白上帝在这个时代对我们发出的信号，发出的警告，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。那我们不能光消极抵抗吗？外面的世俗这么冲击，我怎么抵抗得了呢？所以他这边来了一个积极的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说我的心意怎么能更新呢？我告诉你，心意更新只有一条，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。我们瀑布潭已经完成两年了，我来了以后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要做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啊，别的教会还没有做的，我说我要做。他们说，我说怎么做呢？我说我要用三年的时间把整本圣经、整创世纪到启示录全部讲完。我讲台上讲这个，你们查经查这个，整个教会把圣经过一遍。因为我发现瀑布潭的会众圣经根基很低，他们就是服侍服侍做事，他们没有基础，他们没有根基。你所有的根基都在神的话语里面。我说一定要打这个，因为一二十年北美的教会，我是来这边很多年了，我99年到多伦多，我看到教会的变化，我告诉你就是被成根神学洗脑的，回归圣经。所以我们那个堂委马上支持，我说第一年先不，第二年开始来。所以我三年结束，两年我们已经把旧约查完，今年我们讲马太福音开始，讲到启示录，我讲台上讲，他们小组查经查，两年以后我发现我们的会众不一样了。两年的之前也很痛苦啊，因为查旧约好辛苦的，很多人不愿意啊，你题目出了，他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啊，对啊，他还是不看。但是呢有一部分人跟上了，至少三分之一跟上，他们的生命不一样了。我去到瀑布的时候只有两个查经班，现在八个，然后以前是每两个星期查一次经，今年一开两个小组新的时候，我们每个星期都查经。因为他们在那个查经的时候，哇，一读神的话，神那个亮光，他说以前看圣经看不懂，天天早上拼命想扯着小子叫读圣经，背了不知道背些什么，对吧？形式主义就回到形式了。我5点钟起来，6点钟起来读圣经，读了一个小时，自己不知道读了什么。所以神的灵没有开启他的眼睛，他看不见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哇，那些人开始起来，所以弟兄姐妹起来，今天他们很多人提出要去宣教，要去全福音，主动提出来要去末里面派单张，这都是这三年来从来没有的迹象，他们起来了。所以哎呀，我其实去年年底2017年，我作为传道人，我也有很沮丧的时候，我非常沮丧了。我说神啊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快死了，你们没看见我三年之前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，漂亮多了。旁边那个教会的传道说，我看到你我不敢做传道了。我说怎么？他说你来的时候像小姑娘，这会儿我说这会儿怎么样，小老太婆了，说明我三年之前变化多大。我说，他说 你为着教会，你不可能不辛苦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一传道人说他一点都不辛苦，一个基督徒说做基督徒一点都不辛苦，那我要问问你是真的基督徒吗？保罗在圣经上怎么说的？你什么都要回到圣经。他说他为着教会，他跟别人受的苦要多很多，他教会的事情天天压在他心上，你能不操心吗？啊，你能不急吗？但是也不能完全那么急，还要把它交给神。我就越来越今天越来越教，越来越教，教得多一点。但是你还是会常常为着教会忧心，为着教会忧心，你怕他们被这个异端来侵犯，你怕他们走岔。我们就是一个牧人了，看着羊群，我们天天为羊群祷告啊，守望呢。所以我讲到哪里去了？所以说要用神的话哈，要用神的话，就是用神的话，你一定要有神的话。所以三年读经计划，我相信我们瀑布丹三年以后一定会不再一样，今年就已经不再一样了。我已经看见神的灵开始做工了。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，你任何东西，你外面你把神的话牢牢扎住了，外面的异端一来，你要对照，不是神的话放一边。那个银行里面那个钞票的机子是吧，以前没有钞票机，教那些柜台的人看钞票，不是说你看十张假钞票，不是看什么，看真的钞票，你看它上千上万次，你不停地看这个真钞票，看的任何假钞票一来发现不对。机器也是这样的，机器现在是只认真钞票，对不对？真钞票进去他收了，假钞票他弹出去了，对吗？所以基督徒要防异端没有别的诀窍，你把真的给我读好了，清楚了，融会贯通了，你听一个人讲到那个不对的，一听你就马上，哎，没有圣经根据，不符合圣经，丢出去，就这样。所以你就要把神的话读得清清楚楚，要读神的话，你光读神的话还不行，两个翅膀，神的灵要来。所以你要借着祷告，多番祷告祈求，要神的灵在你的身上运行，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你有神的灵，你的心意就会天天更新的，每天更新，每天更新。所以你要明白，他说你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保罗前面说了，你这样奉献就是神所喜悦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去查验呢，我是不是真的这样做神就喜悦啊？啊，那你就要经历啊，你会去经历啊，你要擦练，你要说哪些是神的旨意啊。我们要明白现今的世代，基督徒们啊，你不要一直看现在的社会是什么，哇，很快那个就是那个科技发达的什么，现在都刷脸，不要看护照了，对吧？啊，走进商店也没有人了，对吧？哎呀，汽车也不要人开了，什么都不要人开了，全是科技化。哎呀，你觉得这个就是进步，这个就是好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的去年的那个词就叫撕裂，对吧？撕裂的社会，现在就一片混乱，你不知道什么是真假了，你搞不清明年会怎么样，连非基督徒都说这个社会怎么了，这个世界怎么了？我们基督徒不能一方面看，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嘛。你看世界上的科技发达，这是一方面，你要看神给你的启示啊。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基督徒们啊，好多很有智慧，看股票非常快，看房价非常有智慧。上帝说，你要看现今的社会，你要看上帝他预告末世来，要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。他要你谨慎啊，你要在这个地上谨慎。很多人我们说神的旨意是什么，很多人问传道人就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，你们问吗？一般我们问的是什么，神的旨意是要我去读书呢还是不读呢，神的旨意要我进这个工厂这个工作岗位呢还是另一个呢，要我娶这个老婆呢还是娶那个呢，要我的孩子去哪里呢，要我买这个房子还是不买这个房子呢，我们求的都是什么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神在这些事情上面具体的旨意。但是我们不求上帝他给我们基督徒的大的方向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但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要有属天的智慧， 你不要跟人家一样炒股票干这些东西，智慧充足。你在神的里面，神的国里面要投资，你要有智慧。挪亚时代的时候，耶稣说了，挪亚时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得救的洪水说来就来了，对不对？只有他一家能够得救。耶稣说，那时候他要来的时候，世上照样嫁娶。现代化可能房子比现在更漂亮，现代化不知道现代到哪里去，我们脑袋想不那么多。但是耶稣要来，这是真的，他一定会来，而且快了。你是基督徒，你看应该知道啊。所以你知道，你就要谨慎啊。你不谨慎，你现在还跟世上的人一样，你得着什么呢？你得着什么呢？昨天一个，就是我临时插进来的，是跟一个姐妹聊天。因为中国现在很多当官的都被宣归了，对不对？都被宣归了。你知道宣归什么意思啊？对，就进监狱去了。他是我们朋友的丈夫，他说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他说他有多少亿的，管多少亿的资产。他说现在进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。但是他说他不后悔，为什么？牺牲一个人保全家三代足够。他竟然有这样的思想，竟然有这样的思想。他觉得我有这些钱够了，我三代他们都不愁吃穿，牺牲我一个人有什么呢？所以很多人把钱洗出去就自杀了，反正不自杀就会进监牢，他写有一条。所以现在在中国当高官是最高危险的职业，你知道吗？危险的职业，钱呢管不住，所以进监狱的一大堆。所以他们在地上是这样子看的，把钱财是这样看的。你我作为基督徒不能是这样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，我们要积产业在天上，我们要诚心开始，我们要看见神对我们的身上的旨意。这一整的智慧不是属血气的人可以看得到的，乃是借着信心的祷告来至上天的宝座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祷告寻求神。今天上的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就是要被圣灵充满。后面一个，哦，就是这个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要愿意在灵里面，要愿意跟人沟通，有这个团契，要有共同的盼望，在灵里面相交，同心的敬拜，切切的思想上帝的恩典。你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，一个没有使命的人，他的生命是没有前进的力量的。你学了圣经，你要开小组带查经，你要学习谢幕先知讲道，你可能不在这里讲，你在小组讲，在团体讲。你要盼望有一天上帝用你，用你的口才，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资历，你赚钱，好好赚钱，好好存钱，好好奉献，好好用。你要把你有的要愿意交给神，让上帝来使用你，所以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。你要如鹰展翅上腾，上帝的话喂养我们的灵命，他的灵启示我们，所以我们要让圣灵充满你，就要得着能力。你要得着能力，你要得着能力。你不得着能力，在新年的时候我就说，你切切的要求，我们一同的来求，你要得着能力。我跟你讲，我自己生活，我们家真的见证，我的女儿，在座的有我的朋友哈，都认识的。我那个时候说，我要把这些故事虚过来讲，我是习惯性流产的，没有孩子，身体也很糟糕。当我到美国的时候，我已经过了30多岁了哈，那个时候，全教会为我祷告，我信主了嘛，全教会为我祷告，我就怀了我的女儿，就一个。独生爱女，怀完她就没有了，怎么都没有了，就是一个。那当然，这个孩子是上帝给我的第一个礼物，上帝也亲口允许了，这个孩子是你的。所以我把这个孩子，那没出母腹就奉献了，啊，奉献了给神了。给神以后，继续的奉献，继续的奉献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女儿，今天我本来要她来的，她今天有事没有来，她今天快要毕业了哈，在当堂读书，学艺术的。他没有上过特殊的，那时候想去 People's Church 的 基督教学校，当时没有经济状况，也不许可。我们长老就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的孩子都没有上私立学校，都是公立学校，他的孩子都在社会上都是做到很高层的，非常不错。我听了他一句话，我就说好，我的小孩就上 public school。 我的小孩没有要他在专业请过任何老师给他教过什么，全部自学。我没有时间，我那时候做传道人很辛苦，非常辛苦，常常都是去接人就把他放在车上，拿两块饼干走了，到到别人家，别人家把孩子喂饱了还要带牛奶饼干鸡蛋带一堆去教会聚会。我们的小孩从小就在教会，我的孩子学业上这个就是爱主的上面，真的我以他为骄傲，非常爱主。而且常常他在墙头挂的一幅，挂的他自己画的一幅画，他说我希望，我用英文说的，我希望成为我周围的人的一个鼓舞，一个 inspiration。 我就说孩子，我去看他一次，我说你已经给我带来鼓舞。他现在还没有毕业，就跟另外的两个基督徒在租的最贫困地区的 apartment， 在当地他们叫英文叫 move in， 大家可能知道一个运动，就在那个地方就服侍周围的人，开查经班，照顾那些有需要的，最贫困的地方当趟，他们就在那边做这样的工作。晚上去到那个有到妓院，到其他那种很危险的地方去那边传福音。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，我觉得太危险了，但是我跟神说，上帝啊，我把他奉献给你了。我常常跟神说，上帝，我只有一个孩子，我如果有十个二十个我全部奉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个孩子是从神得来的，我不配有的，我没有的，这个是神给我的。那么现在神把他照顾得这么好，我有什么不奉献的？真的，我没有费过力。人家问我说，你怎么教孩子的这么优秀，人一看到他就是看到天使一般。我说告诉你，我什么都没管过，全交给神，任何事情跟他一起祷告求神，他就在神的里面，神照顾他，他就是神的孩子，他不是我的，我照管他是上帝的。所以我们人，我选了一首歌，将把最好的献于主。你为什么要把最好的献给主？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最爱的献了，上帝已经把他独生爱子最爱的献了。我们现在做父母的，谁有把孩子愿意送出去给人家钉死啊？有吗？借出去都舍不得，对不对？哪里会啊，上帝把他最爱的献上了，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身体献上了，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献上？一切都是上帝而来的，我们为什么还要私自留下几分？戴德生他说，假如我有千半阴茎，不留下一半不给中国，假如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是上帝的慈悲，是他的怜悯，他让我们整个人活得不再一样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没有认识上帝，我是什么样子？今天我在哪里？很可怕的，我要不在精神病院啊，我要不已经自杀死了。我说我会在哪里？今天我在哪里？这都是蒙神的恩而成的。我请这位弟兄上来带我们，稍微时间长了一点哈，我们唱一首歌。我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。